我问一个问题，就你觉得替代宫斗剧这个类型剧的电视剧是什么呀？
替代？你的意思是宫斗的观众现在在看什么？
对对对对对，
在看《甄嬛传》，反复的看，
再看一遍是吧？就不是啊，孽缘戏很多呀，我记得，
我知道，
我记得，
而且我还很喜欢他那个皇帝，
他俩是有 CP 感的，你知道吗？
对。
真有，
我还是磕的，比较符合大家对乾隆的印象。
嗯、
那个
是不是演过乾隆啊？我想想，
这个我就不记得了。但是聂远他那个每天那个自恋、那个得意，然后那个高调，你觉得很像？
天下粮仓嘛、啊，天下粮仓的乾隆嘛。
啊，他一直演乾隆。
我觉得他演过乾隆。
哦，
有一回他长那个慌了，痒痒，魏璎珞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他跟魏璎珞，
他的戏份非常多，而且他的戏份是一些比较外放的戏份。
而且你要说这个围城哈，我觉得《延禧攻略》挺围城啊，他就在聊他跟他第一个皇后，他我感觉他跟他皇后第一个是真有感情的
啊，对对，是的，对，大家也是这样说，说可能他俩那个还像婚姻围城一点、哎、而且最后的结局也是有点不堪的，就最开始是那年少情深嘛，感情也非常好、嗯、当了皇帝皇后之后也是很好，但是皇后就是要面对说他是皇帝，我皇后是一个职位这个过程，然后这皇后慢慢抑郁了，到最后死的时候、嗯、就是他跟皇帝之间的那个感情的变化其实还是挺唏嘘的、
嗯、我还有一个特别意外的一个收获，这个是我看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收获、
嗯、
就是你记不记得《延禧攻略》里面有一个太监，
是不是袁春望变态的？
对对对，哎妈，就是我真没有想到在一个偶像剧里面能有这么一个角色，就演的是首先这个人这个演员
我有点忘了，
演的是真好，绝对不是偶像剧的演技，
他长相也不是偶像剧的长相，
但是他但是他这个演出的这短短几集啊、
嗯、
他算是一个支线故事吧、
嗯、
也算是一个啊
是的是的、嗯、
就是在脸上有沟壑的一个演技、
嗯、
就他能在一个表情里头看出山川聚合的那种演技、
嗯嗯嗯嗯、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一个角色，就是说
他是说他是、
啊、
我想一下，雍正的孩子，他从小认为自己是，哎对我有点忘了，反正延禧他有这样一个设计，然后结果他却当了太监，然后他认为他是乾隆的兄弟，对，是的是的，他变态嘛，他那个人物就是一个特点叫变态。
这个演员我查了一下，他应该叫王茂磊
啊，对对对、
这个、这
是的是的
是吧，
是 的, 是的
嗯, 我觉得这个演员我以后会关注他，就他演的很多戏我都可能都会看、
啊、后面也不见了
我可能会关注他，我觉得他以后可能会有大成。这个演员他特别像什么呢、
嗯、
他特别像华金菲尼克斯，当然他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啊，但是那个人设很像，是小丑那个电影里头他有一个小丑，
嗯嗯，
他在他妈妈的档案当中，他和叙述当中、
嗯、
那个韦恩少爷的哥哥，
嗯嗯嗯，
或者说他的爸爸好像是韦恩家族的一个继承人、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谁也不敢保证，有的人说是他妈妈疯了，但他就是那么认为的，
嗯嗯嗯，
他就一生觉得自己被取代，他就觉得我应该是蝙蝠侠，
嗯，
所以你看在那个美漫里头有一个边丑一体嘛，就是小丑就觉得我是蝙蝠侠、
嗯、
电影当中呢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设定，通过这个电影解释小丑为什么会变成小丑，因为在美漫的系统当中也没有讲为什么小丑有这么一段故事，他编剧就加了一个说这个小丑他可能觉得自己其实应该是韦恩家的人，但是由于他的父亲抛弃他、
嗯、
延禧攻略里面这个
嗯
啊，袁春望这个疯子，他也是，
或许他就是用了这样的设定的感觉吗？
对，他可能是，
嗯嗯，
他就觉得这个人的悲剧是因为他有一个妄念，这个妄念是怎么来的呢？
嗯，
他这个妄念是觉得我可能是跟这个皇家有关系造成的这个妄念。
嗯嗯嗯嗯，
而且他这里头还和魏璎珞有点关系，就他一开始跟魏璎珞好像还有个互相扶持、
哦、
你
我知道，对，他开始是这样的，我记得他是说他认为他跟魏璎珞是一样的人，就是我们两个都很阴暗，都很有心机，我们都不是光明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看到了很相似的灵魂，他就说即使我们不在一起嘛，就是说他本来最开始说你能不能跟我对时，
对、就
是、但是他想说我们即使不是爱情的关系我们也是密不可分的，但后面他发现他魏璎珞却走向了那个光明的人，走向了皇帝嘛。
咱不是说捧一踩一啊，他作为工具的属性，他给这个主角
的立体性就很强，这就是这个人物留在了你的记忆里，对不对？
留在我的记忆里啊，对啊，
对，
就是一开始我看第一集的时候啊，魏璎珞这就有点像校园剧的感觉，你觉不觉得？
你觉得他是那种山菜吗？
对，我就感觉他是那种校园剧的感觉。
对，
然后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个宫女好不一样啊，就是这，我感觉是这种。后来发现不是，人这个人很立体的。
魏璎珞是我，你先说。
嗯，你说魏璎珞是你怎么？
我就说我就对魏璎珞是越来越爱，就是魏璎珞是那种永远不服输的那种人。她在那个时代，她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她永远不服输，她永远向生的力量，而且她永远不妥协。
这个编剧很鸡贼啊，就是魏璎珞每次往上走，她都不是为自己，你能想想吗？
对，一己之身，而且我是一个很底层的出身，我什么背景资源都没有，她就叫什么匹夫撼树，那个词是这个吧？
对，
但是我就要一个人孤身一人对抗皇权，不公平，我的亲姐姐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她是所有人都告诉我，你们这样的出身遭受这样的事情很正常，所有人都是这样忍受的，但是到我魏璎珞了，我不要，也非常认可她的人物动机。
她演的是个特别老套的故事。
对，
中国人对于一个女性的最大认可是什么？就是要鸣冤，为父鸣冤，为夫鸣冤，为兄弟鸣冤，为姐妹鸣冤。
她的问题还在于她是为姐姐，超脱了父权叙事。
她还不是为父，对呀、啊，牛不牛？
遭遇的还是一个女性，你知道她姐姐是被奸杀，所以你知道这是个女性叙事，
简直了！我跟你讲，姐姐遭到了性侵了。然后性侵我的这个人呢，
就是、
还是
权贵，
权力人
是个权贵，
我是要 me too 的，我是要 me too 的人。
然后最后他们把他杀掉了，就是权贵还把我的姐姐杀掉了。然后他就为了这个事情去抗争，然后他父亲好像还不让吧之类的，他完全挣脱了。然后他的前半生就是为这件事情在奋斗，然后后半生是为了皇后，
为了皇
后，就他一直为了女性。
对呀、
啊，对呀、
啊，
所以延禧的编剧就很鸡贼啊。
有一些小事儿的时候，就有一些小事儿的时候，是因为他有刚开始有一个朋友
啊，对，
朋友
对，那傻白甜对不对？
朋友出气，
他一辈子都是为正义而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设，你说他老套吧，可是没办法，他就是感染人啊，他就是
这就是一个
就是魏璎珞是一个一辈子不做错事的人，很简单的对错，就是他是傻白甜，他是笨，可是他非常善良，他非常好。他这样人就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由我这样人来保护。
你这种电视剧，你说这种电视剧他不火他怎么办呢？
对呀、啊，朴素的价值观。而且魏璎珞是你说他宫斗，你说他害人，你说只要宫斗就不好，只要害人就不好，你会发现在魏璎珞身上不是，他就很典型的我害的就是坏人。
有一个人是他皇后的丫鬟吧，就是那个人叫
尔晴吗？
对，
是那个特别
尔
晴。尔晴，
你看这小角色我都记得很清楚。哎。大家就觉得尔晴那个人，他好像也有私心，是吧？也有什么争斗？你说有人跟尔晴共情吗？没有吧？
他是因为他是一个略，我觉得啊，尔晴是一个略扁平的这个恶毒反派，实在是就是挺恶心的一个角色给他设计的。
西塔拉尔晴吗？
对对对对，当时是全网骂他吗？
哎呀，我的天！
他是，
但是我跟你讲，
带点立体，但是最后完全不立体了。就是开始你会觉得这个编剧好像力图说我给他立体一点，最后发现他是一个纯恶毒的反派。
不是，我跟你讲，我有不同的意见啊。我跟你讲，戴安娜尔琴这个人为什么好哈、啊？就是他本身身上有一个就是那种宫廷戏当中的傅恒这个人。我们老说有一个讨厌的女二嘛，就是说傅恒这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偶像剧的男一吧啊，打个比方，他是所有人心中的好男人。然后有一个讨厌的人就喜欢他，那个人呢就还得到了他，这就是很让人讨厌的，对吧？
啊，就是他。
我们说，
从初始设定上他就已经不占便宜了。
对，比较无脑的偶像剧一般这种人就会讨厌。可是你看啊，可是你看尔晴这个人厉害在哪儿呢？他又有一个进步性在哪儿？大家讨厌他还真不全是为了傅恒，是因为皇后当年对你不错。
对，他杀了皇后，对吧？
对啊，
嗯，
你发现没有？
对，
一般我们对于尔晴这样的角色在其他偶像剧当中只是因为替代女主跟那个男一好了，或者说他勾引了男一，尔晴也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好像他是
耍了心机得到了
这个傅恒，耍了心机得到了傅恒，
对，大家已经觉得可能有点不太爽了吧。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我们心头掂掂这个分量啊，很多时候是大家觉得你作为皇后的贴身，皇后对你那么好，对于皇后的这个喜欢可能又增加了对于尔晴的讨厌。
你说他把皇后杀掉这个事情是吧？
就是尔晴这个人，第一个你越恨他你就越想念皇后，第二你越恨他你就越觉得那个谁特别的可贵，就还有个小
魏璎珞是吧，
小宫女吗？不是魏璎珞，
明玉
你记不记得刚开始说明玉跟他是反的吗？
对，他是专门那样的设计反转。对，刚开始明玉很讨厌尔晴，特别的感觉特别好这个人，结果后来是个反转。
现在你就感觉明玉多好了吧，尔晴这个人对明玉也是个衬托。第三个就是说，人家魏璎珞一生忠于皇后，你本来你应该更忠于皇后的人，你还不如魏璎珞，把魏璎珞又衬托到高大上。你说这魏璎珞这样的角色，就是我就想哈，就是演魏璎珞这个角色的这个演员，你要不火你都对不起这个戏。
因为这个剧本真的是很好，然后那个生命力，我到现在想想他都会被感染到，就是说虽然就是说他不够完美，可这个人设的优点太突出了。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懿传》好像很难挑出什么优点。说这话，
服化道，我觉得他那个衣服穿的更像清朝的妃子的衣服。
是，
你不同意吗？ 啊，你不同意这个事儿吗？
没有不同意，还可以。但是我是觉得服化道这个东西属于非常表面的东西，我就觉得还是觉得你
就
仿
是
的。
我家里有一本书叫《清宫文样
嗯，是
》，就
是。
是故宫那么出的那个《清宫文样》。你要是真看那个的话，就是还是很《如懿传》。《延禧攻略》跟《甄嬛传》他们两个戏哈，总体来说他们俩都太明艳了。我记得那会儿我爸妈就特别喜欢把《甄嬛传》打开，就电视剧它就放着，就是因为这个电视剧开这个画面就很漂亮，
觉得做个生
花花
活
绿
背
绿
景
的。
音还是挺美好的哈。
我记得当时那个《延禧攻略》是火了一个叫什么莫兰
莫兰
迪
迪
色
色，
呀，
对，
对，这两个的衣服和服化道都很漂亮，很明艳。《如懿传》它
但是
感
《
觉
如懿
啊，它
传
是想往那个真实走
》其实只有女主是就你说的那种吧，我记得她是
海
说，因
报
为女主她自己的妆造是
很
单。
贵是吧？
就是他自己有单独的妆造，所以他那个是比较历史感的，所以我只能说，花点钱
他们那个，
找个编剧不行吗？这叫什么舍本逐末？就还是我说的，作为一个电视剧，只要你故事好，你剩下的东西是锦上添花；只要你故事不
哎，
好，
是
你
是
剩
是
下
是
东西
是
雪中
是，
他也送不了炭。
清宫戏其实它就不太好看，就是清朝的宫廷里面的衣服没有那么好看，真的，这个，
我自己的审美也是这样觉得，的确就是清朝的妆造吧，也不太好看，
就是他，我说这个博大
特
还是
别
那谁
考
比的，
验
就是
美女。
跟这个宋朝跟这个明朝比，他就
发现一个女演员，本来比如说她是一个明朝呀或者唐朝的妆造非常美，然后清
就
朝那
很容
个
易，
头一梳上，
很难是，
一下掉下来了。
就是末代皇帝就能看出来了。现在我们觉得那个清宫戏好看，是因为我们把那个很多人出来都是要往头上，等于说是每个人出来的装饰都很满。其实你看那个慈禧有照片嘛，对吧？咱们能看到照片。他只有在那种特别重大的仪式的时候才会弄
带
那
点
么
花
满，
儿，
对对，那么满。哎，就整个咱们国家到了明清时期，这个审美它就偏保守嘛，尤其是清朝就偏保守。对，魏璎珞叫《延禧攻略》吧，它里面的那些什么明玉啊什么，他们穿的都挺好看的哈。
对，都挺好看
那个
的，
不行，不能穿的。你就相当于什么，比如说《红楼梦》吧，《红楼梦》里头的你会看见什么晴雯啊、袭人啊，都挺漂亮的，是
是
吧？
的。
但是在《红楼梦》，它就算是在小说里面也是，就除了可能晴雯是个极特殊的特例以外，大部分丫鬟都穿的可难看了，都穿的
哦，
特
是
别
这
难
样
看。
吗？我以为
他
是
们
说
都
像
有，
大丫鬟这种，应该还是穿得好看的吧？
就他们是有那个，就即便像鸳鸯啊，他们都是有宫装的，
就是你颜
类
色上
似。
面、款式上面不能太出挑，不能显得
哎，
说
对
你
对对，
美
你
了。
对，不可能的，就是你得有个坎肩儿，
那
首
这
先。
就是所谓的阶级之分和这种，
对，
不
你
是？
首先你不能穿正色，晴
哇，
雯
这是
她
对
是特
人
别
最
的，
基本的一个阶级剥削吧？
对，
我觉
打
得，
压嘛，对对对，
就
就
直接剥夺了你美的权利。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看很多电视剧的时候，为什么感觉不到晴雯的特殊？就是因为大家都穿的挺好看，鸳鸯
是，
呀、思琪呀、什么袭人呐、穿的都漂漂亮亮的。但是其实，在小说里头是只有像晴雯这种特例，她
在追求美，在活自己的这种感觉，胆子大。
这个可能就是小说上的创造啊，咱也不能跟他较真儿啊。就是如果说真实的情况下
不，
是不
我
是
觉
这
得
样？
或许就
但
是会
是，
有这样的人呀，所
对，
以
就
下
是
场
小
还是
说，
挺惨的。
曹雪芹他就是要把晴雯往那个方向塑造啊，而且那个贾母可能就允许。其实，在《红楼梦》的一开始的几集的时候，你注意啊，他们就穿过那种宫装。就是鸳鸯就打扮成特别，就是特别丑，然后穿一个绿色那种宫装，穿一个那种黄色的宫装，有过。但是后来也是因为电视剧得好看吧，你不能一堆人老穿成那样吧，他就让比如说让袭人也穿得漂漂亮亮的，让鸳鸯也穿得好看。书上就描写的他们没有那么好看，在清
就
朝的
穿
时
得非
候，
常
那些
朴
丫鬟
素，
们，在清朝们丫鬟们、宫女们、太监们穿的也就不允许穿那么好看，所以拍出来的话就不会特别漂亮。哎，近几年的时候也比较写实了，皇帝不能天天穿龙袍的。皇帝也是经常出一身来，很正常。
电视剧里一般都是说常服就是还是黄色的，上面绣个
蓝
龙
色
之
的
类
居
的。
多，你他有画嘛？你去看那个雍正皇帝，他们不是有画嘛？是郎世宁他们画的。郎世宁就属于说油画画法了，就很写实了。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历史常识的人，你别告诉他这是雍正，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朝的官儿吧？他就穿一个戴一个普通的那种清朝官儿的红顶子帽，穿一个普通的那个蓝色的褂子。
那是不是只能说是古代人，哪怕是皇家，他也没有现在的剧组的生活质量高，所以他没有那
对
么多
对
的
对，
衣服。
也不是生活质量高，他就是他的审美跟他们追求的不一样吧。他不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那是一个等级社会。等级社会的话，皇帝穿衣服不是给你看的，对吧？衣服和现在我们的衣服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 他有他的规矩，他有他的礼仪、
哦、
他有他的压迫，他有他的身份。
那如果这样说，皇帝为什么不能、嗯、他已经是最高的，他没有压迫、
嗯、
他不就想穿啥穿啥、
嗯、有很多皇帝的衣服是正式场合才能穿、
嗯、
你平时穿就不行嘛。你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啊，皇帝怎么了、
哦、
皇帝你就能想穿啥穿啥，那也不行。清朝的后宫是可能整个历史上最压抑的后宫吧，最安分最压抑、
嗯、
最清朝就基本上没有任何后宫干政的事儿，基本没有、
嗯、对，
你说孝庄太后那些都是，那都是很少的。孝庄的最主要作用就是她是蒙古的女儿，维持着满蒙的重要的关系。顺治皇帝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皇帝，他的帝王之术很强。对，然后到了康熙的时候呢，清朝还是一个向外扩张的时期，大家还是很比较奋进的。任何一个王朝在奋进的时候都还人还都挺好的，嗯，然后一直在打仗，
嗯，
就你只要打仗等于说你国家处于一个动员状态，对吧？
嗯，
你动员状态的时候你就皇帝就很重要。雍正是属于真正清朝教育出来的皇帝。
哦，
雍正皇帝他们这一波人，康熙皇帝的哪个儿子当皇帝都不会太差，雍正皇帝也是一个一直在做事儿的皇帝。雍正皇帝他不怎么去后宫，关键是雍正皇帝跟后宫的关系很疏离、
嗯、
哎，对，
孩子特别少，
孩子特别少，
所以不咋进后宫。
他没有那种权臣的后宫、
哦、
你知道得到
权力有一个年羹尧，
他不愿意。年羹尧是是这样，年羹尧是康熙的时候他就比雍正厉害了、
嗯，
雍正是没有夺嫡的时候，年羹尧就已经是四川的总督了，
嗯嗯嗯，
巡抚了。四川没有总督，就是巡抚了。
嗯嗯，
年羹尧是科甲出身，
嗯，
是康熙非常重用的这个大臣，
嗯嗯。
当时呀，当时那个雍正皇帝还啥也不是呢。年羹尧他在名义上是属于是雍正皇帝的这一支的人事关系在这儿，可是呢他发迹比四爷要早，
嗯嗯嗯，
所以呢他跟这个四爷关系一直很疏离，
嗯嗯，
他有个妹妹虽然在这儿，但是呢也比较远。就是你若是年羹尧的话，你不用搭理这个四阿哥，
嗯嗯，
你已经是康熙朝的红人了，你搭理他们没意义，
嗯嗯，
就是谁当皇帝你都会很好，你没有必要参与夺嫡，
嗯嗯，
参与夺嫡很不明智，
嗯嗯。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夺嫡就很激烈了，夺嫡激烈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拉人站队。年羹尧的发迹不是靠雍正，但是你不能得罪雍正，这个阿哥肯定帮不了你，但是这个阿哥害你是足够的。但是雍正后来想夺嫡的时候就跟年羹尧下了命令，就是你要把你的家人全部送来做人质吧，等于说是他跟年羹尧说了一句话，说你不孝，你这个人，你出去做官为什么不把你的父亲养好，你赶紧把你父亲送来。年羹尧一看这个书就知道啊，那就完了，那就是等于说四阿哥要人嘛，四阿哥要人，这就是要让我逼着我站队了，就骂他嘛，说你为什么不来叩头，我老婆过生日为什么不送礼，我妈过生日为什么不送礼，
嗯，
那这个话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向所有的阿哥站队，你就是必须是我的人，你别在那儿装了。等于就是年羹尧这个时候他就作为雍正的一个重要助力，
嗯，
主要是为了干嘛，主要是为了监视那个十四阿哥，因为十四阿哥不是去打仗了吗，
是
离着最近的是年羹尧，所以雍正皇帝也不是说因为年羹尧是他的后宫的一个权臣，是雍正皇帝一直觉得年羹尧这个人就不是我的人，就他就觉得当初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我们俩也不是一条心。雍正皇帝其实不能说早晚杀年羹尧吧，他跟年羹尧一直别扭扭的。他们这代皇帝不是争权比较强嘛，他也不可能放手给任何一个，别说后宫了，就是雍正皇帝的权力谁也不能给，就是不可能给你们。年羹尧为什么死现在都是谜，现在历史上都是谜，都不知道为啥。
嗯，是，
现在大家都是猜测，就现在历史学家的有一些人的言论就是没有啥原因，这个皇权变态了，就皇权觉得你对我的忠诚还是不够，或者说还想通过这个人来彰显自己的权力。
看起来就是雍正觉得年羹尧跟他不行啊，就是觉得好像
年羹尧也就没有说要烦你啊，
对，
年羹尧也没有说什么也没干，
对，
而年羹尧他也不是你的威胁了。年羹尧可不是说有人说年羹尧是不是坐拥大兵，那可不是，年羹尧可不是吴三桂，年羹尧可不是那样的。我记得是《甄嬛传》吧，说
对，《甄嬛传》是说
什么红麝串是吧，让他不能生孩子啊。
那是《甄嬛传》里面对华妃的设计嘛，对，
对华妃嘛，就
是
怕年羹尧太强了，是吧？
对，他里面是说年羹尧就是坐拥军权，
对
皇帝是一个掣肘。
是个掣肘，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雍正后来当了皇帝之后，年羹尧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能力去跟他 PK 的。
但我印象里，
雍正
是非常怀疑他对他自己有反的心，然后他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副手，那个副手是监视他，对，向他报告的。你报告到最后，反正还是认为这个人，反正他还是觉得这个人要搞掉。
他也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雍正皇帝的治国方式就是给每个人身边都有副手，他是一个雍正皇帝特别像什么，就是你咱们有时候小时候有那种班主任，他就会跟别人说鼓励大家告老师嘛，雍正就是那样的人。 雍正皇帝是把所有的人都培养成间谍，就都可以跟我密奏，这玩意儿受得了吗？
极其没有安全感的皇帝是。
那我问你，你要是一个人的副手，你告发不告发你的主官？肯定得告发呀，因为你如果不告发你的主官，你就等于说跟他是一党。
那证明他已经出事了，我才要撇清关系，跟他不是一党。
不是，他出不出事你也得告发他，你告发他是一个你的态度，
就是代表我跟皇帝，我跟你是一条心的，
我跟你是一头的，不怕得罪任何人，我就跟你一头，这才行。雍正皇帝设这个密奏制度，他就是想要告诉所有的大臣，你们都不要结党，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会
都在我的监视之内。
哎，等于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告发别人。你想想啊，就是你作为一个官员，所有的人都会告发人的时候，你还是不告发别人，你不傻吗？所以你也不要老说是那个他专门派了一个人去监视年羹尧，是每个人身边都有人，谁人背后不掺人？就是他造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就是你在清朝当官是个很恐怖的事情。雍正皇帝他有一点强迫症吧，他要废除一个大臣吧，他不但要让大家同意，你还得一块骂他，不骂还不行。清朝的皇帝啊，他在不打仗的时候他很有危机感，康熙皇帝他一直在打仗他就无所谓了，雍正皇帝他不打仗的时候他怎么能感觉到说这个国家在被我控制呢？他就想有些案子，就是兴一些冤狱，兴一些案子，这个案子一抓人一审人告发一互相彻查，哎，他就存在感了。咱们都知道那个雍正不是一直有人在说他坏话吗？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人说他坏话，他是属于那种真的要跟那个人去，比如说今天我们作为一个 UP 主，人家有人在评论区里骂你，你就别说话了是吧？他不，他得跟人家那个
正面
对刚，把人家置顶拉上来，就那种。
本来他皇位得来的不易，要各种争夺那个之后，我觉得他有点后遗症吧。
所以这个时候皇权就非常的变态嘛，所以有人说年羹尧也没错什么，他就是因为赶上了，没办法，赶上这么个人，那有啥办法呢？所以他的后宫，你想吧，对于这么一个变态的后宫，也就挺压抑的。
但是他是《如懿传》里面有个情节，就是有个妃子，是这个妃子的人设是一个才女，然后她对乾隆一见钟情，然后她说她倾慕皇帝的才华，每天把皇帝写的诗都要看个几遍，然后观众就吐槽说。乾隆的诗你也值得，你是一个才女人设，然后你天天觉得乾隆的诗写得特别好，就这件事情是个 bug，有这样一个吐槽。
乾隆的诗写得好不好咱不说，但是乾隆肯定是一个才子的人设是对的，
才子人设，
对，就乾隆在他当皇帝的时候他是一个才子皇帝的人设，就他要让全天下的人觉得他是儒家的那种，就是大宗那种感觉。说实话啊，就是在封建社会到了晚期时候的统治者，他不会很光明的，肯定是这样，他的人格不会很光明，就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想象当中的很多昏君啊，他反倒很光明，比如什么宋徽宗啊什么的，
就是其实宫斗的作品很少的，就真正的宫斗啊，你比如说我觉得宫心计它不能算宫斗，你比如说从金枝玉孽开始，宫斗的一个固定套路就是皇帝是一个那样式的，就是一个不光明的，一个压迫者的形象，一个有问题的，一个要被打倒的。但是《延禧攻略》他自己开创了那样一个，对，他自成一派，他的皇帝不是。
就是延禧攻略之后再无宫斗，
也可能也不让拍。对，而且说实话，我认为宫斗其实很难拍，就是真正的宫斗。
想看宫斗剧吗？你还期待吗？
宫斗但凡拍的差不多，质量都是挺高的，那我肯定是想看的。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宫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难复制，也就是它有可能只能拍出几部，再拍都是一样的套路，所以我觉得延禧攻略算是拍出的一点不一样的套路了。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可不是这么评价宫斗的，有一段社会时间宫斗会被人诟病，
那就是甄嬛传刚出的时候吗？
很长时间我都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就说
对，因为宫斗为什么被诟病，因为我觉得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个女人互相的勾心斗角和撕逼，觉得她格局非常小，对，觉得格局非常小，然后是一些很无聊的东西。但是就是宫斗，你如果看过《金枝玉孽》和《甄嬛传》，也就是其实是宫斗，如果你是她的受众的话，你会感觉到她就是自成一派的一个题材，她在这个题材之内，她的剧情设计、她的人物塑造、她的立意，我觉得是很优秀的。对，我认为《如懿传》没有接住，就是是宫斗，主要是因为是个比较特殊的题材吧。
我问一个问题，就你觉得替代宫斗剧这个类型剧的电视剧是什么呀？
替代
消费
当下没有吧？你的意思是宫斗的观众现在在看什么？
对对对对对，
在看《甄嬛传》，反复的看，
再看一遍是吧？
偶像剧一般讲究一个它不太接地气儿，就是如果偶像剧拍得好的话，你所体会到的你的观剧体验它也不是宫斗的体验呀， 他可能就是一个啊，我想暂时就是我的忙碌的生活从现实抽离到这个世界里面，它是个理想世界，浪漫的世界。我知道我看的时候抛下我的脑子。宫斗它体现的是一个很宏大的很多群像，然后人性的阴暗面。
商战，
可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商战作品，对，我们没有呀。就如对你说的对，如果商战拍得好也可能是相似，对，宅斗是，但是宅斗和宫斗一样，这种题材其实它上限很高，也就是你要么不拍，要么拍得差它就没人看。因为不管宅斗还是宫斗，首先你要有智商，其次你要有逻辑，如果这两点都没有就是真的没法看。所以就是我们在宫斗出现之前，其实有很多看起来很像的剧，叫什么，那叫宫廷大女主剧，就是那种你懂的啊，就是那种什么啊，一个女的到了后宫，然后就偶像剧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一路从一个宫女，然后最后当上一个皇后。但是这过程当中她是没有智商的，她也不是讲究说是有一个局两个局，带点悬疑性啊，宫斗其实带点悬疑，然后或者带点现实，带点生存的这种东西。她更多的就是一个那种宫廷女性的一个幻梦的那种啊，遇见的王子呀，这个东西她没有这样的。宫斗是一个很特殊的题材。
我觉得最近几年有一个小势头啊，就是拍那个什么戏，可能也是现在不成气候啊。
嗯，
黑色的电视剧，像什么
《
凶案》之类的。
嗯，这个题材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悬疑。
我们说流行文化的这个剧类型当中啊，
嗯嗯嗯，
宫斗剧不管怎么说啊，它还是一个比较塑造一个人的这种剧。你像好多那个古偶啊什么的。
嗯，对，它是扁平化的。
哎，
对对
对
对
对，
一个题材有它的一个底线和上限。所以我觉得宫斗是底线就比较高。
哎，是是是。
但是
你像那个现在拍的，就是刚才说
悬疑，
凶杀呀，悬疑啊，
嗯，
它也是，
对，它也是底线比较高，
不能太傻。
对对对 对， 对，它是底线比较高。你就是你这个剧本至少得有逻辑，然后有亮点，然后有这个悬疑层层的铺设。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不能叫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叫这题材了。
其实我们中国电视剧最大的门类不是这些类型剧，是我们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从那个《渴望》开始啊，就一直到现在一直有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家长里短生活剧。
但这个东西现在年轻人不咋看吧。
我有一个观点哈，我是觉得这样的戏好不好呢也好，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戏拍好也很难，但是我觉得这种戏不能成为电视剧的主流。
不能成为电视剧的主流？
对。
为什么？
它就有点像啥，有点像艺术电影不能成为电影的主流。
嗯，
电影的主流一定得是商业片，就等于说概念车不能成为车的主流。概念车要有，艺术电影要有，这样的生活剧要有，它是一个拓展电视剧上限的一个存在。比如说一部好的生活戏，可能它再上一个台阶，拍出一部人生剧，可能整个这个国家的影视剧水平会上一个台阶，或者有更高的这个人物塑造。比如说概念车呀，艺术电影啊，艺术电影可能在探寻一个新的电影技法，对吧？
嗯，
但是一个好的产业体系，它是必须得有很多类型片支撑的。所以你看一个电视剧的成熟，就得看它这种类型片拍到什么高度了。你比如说，我认为咱们国家现在悬疑剧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往一个高度去攀升了。这几年连续的出现比较大家喜欢的，像什么《隐秘的角落》呀，《漫长的季节》呀，就说明我们国家在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能再出一个悬疑剧也不会太差的一个境界哈。可是你看其他的类型片，就相对来说，比如说宫斗剧，我认为是咱们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类型片。
嗯，
就是你别管它高雅不高雅，它是个很好的类型片。国外人家拍那个迪士尼，它也不高雅，它也很通俗，但它也有很高级的作品，对吧？迪士尼是给所有的人看的，对吧？但是它也拍有很高水平，像《疯狂动物城》，大家都能看，但它这个水平也很高，是不是？那我们说宫斗剧，我认为你看啊，我记得前两年《甄嬛传》拍的好的时候，连什么国外他们都学嘛，是吧？好像还有人还翻译，有引进
泰
国版。
对，
他
是引进了美剧嘛，
不要
卖给美国的一个电视台。对
对，
就我觉得人民群众选择的就是，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对对对，
有这么多人喜欢吗？
别的国家还真不好拍。你说这个宫斗，西方它好像也有宫斗。你看刚才我们提《权力的游戏》，
权力游戏它是政治斗争吧？
那瑟西他直接把一群人炸死了。
如果他说后宫的那种，对，他就是宫斗，
那个，
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美国的时候似乎是说啊，我听说他那个收视率不太好，就是因为怎么着啊，美国人的思维他不是特别能够理解这种厚黑学的东西。
是是是，
就这种弯弯绕绕。
我觉得有人说这个宫斗就是宣传人性阴暗，我觉得不是这样。你看我们从那个宫斗里面，我们能够看出很多的光明啊、成长啊，包括自我反省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甄嬛传，难道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厚黑学的人了？也不至于。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佟大掌柜做这个甄嬛传的解说，里面给我们很多人成长的得以帮助，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像安陵容啊，像这个沈眉庄啊，拽妃啊，这个他就典型角色，对于我们欣赏高级人，对吧？不是那种扁平人，那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啊，能有更好的宫斗剧，就编剧啊或者什么呢，能够好好做一做的。
这太难写了，我是觉得。
你去吧，或者说找出一个，刚才我们说你如果宫斗剧不好做了，能承接这个宫斗剧的出现，比如说商战啊，或者说
我们到现在好像也很少有很好的商战吧。
你看你记不记得咱们前几年那会儿还看日韩剧的时候，现在我日韩剧看的也不多了。你那个就是半泽直树，
半泽直树我没看过，但是我知道。
那是个职场戏，他演的我觉得他就很像宫斗。他就很像宫斗，
是，
他就是一个男人版的宫斗，就是他里面也有一些，我们中国也有职场戏，但是跟那个半泽直树不是一个概念，他那个也很揪心，没有人的黑化，
那就怪不得当年大家说《甄嬛传》是职场剧，
有一个情节嘛，就他们有一个三个人特别好，就像沈眉庄、安陵容和甄嬛一样，他们三个不是都很好嘛，没事的时候他很好，那碰到利益的时候不是也会互相情感。